用这个主的平安。感谢神，在今天的时候，神在当中喜悦我们在当中的敬拜。同样的，今天神也要将他的福气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愿神的荣耀在当中彰显，也愿神也在这恩典，我们一同的怀着感恩的心在当中来领受。在这样一个圣诞的这样的一个节气的当中，我们要知道整个圣诞节是一个在人间唯一的最特别的一个节气，是因为有神成为的人，人子耶稣他降生。在这个当中，我们更加的知道神爱我们。今天坐在这边的每一个人，神实实在在的爱我们。以致我们今天的信息上讲到这堂信息，并不是我们有意要讲这堂信息，乃是在2023年的圣诞节正好轮到了这个信息。这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信仰，耶稣基督是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耶稣 他的名字意思就是要将罪人从罪恶当中领出来，我们这些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造我们的主，以至于我们成为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成为了上帝，成为了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在当中一同的在当中知道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想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更多在当中思想，既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无论像今天的受洗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也愿意来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让耶稣来做他生命的主，也要知道他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来过一个蒙恩得救的以蒙召的恩相称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是一个领受了福气又在恩典当中来回应，来过一个来这样福杯满溢的一种生命的彰显。但感谢神，就是在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在当中更多的来定睛的来看，特别是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的9章6节直接就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多年，在圣经里面已经清清楚楚的来预言了这将来要来的这位救主，这位婴孩，有位婴孩为我们而生，而且是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则是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从这样的一种预言里面，直接告诉在将来要来的那个赐给我们的子，他的名称，他的名字，已经让我们任何人、任何的哲学或者任何的，你都想不出来，竟然有一个将来要发生的，或者将来要来到世上的这一位婴孩，他的名字竟然会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样的奥秘也只有在主耶稣基督将一切的奥秘来揭示出来，来宣告了这个天国的奥秘的时候，我们也在圣灵里面，我们才明白他所来的。当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直接的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他这时候之来宣告人子来是为了寻找失散的人。我们感谢神，因为在神的这样的一种爱的当中，甚至华人宣大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在神的面前摆上，以致与主同工，神奇妙的拣选再次在这边来彰显。我们看到有小小的小孩，也有高中生，也有大学生，也有年长的父母，甚至一个个的在当中来拣选。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正如我们为这些孩子要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清楚，因为我们相信神成了人，耶稣是为寻找我们，而且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我相信他代替我，他爱我，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公义，以至于神将他的义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信 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信耶稣死后埋葬在坟墓里面，三日后他复活，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从内心里面去接受的。也因着我们相信这个事情，神就将他的恩典，将他的怜悯，将他的这样的一种救赎来临到我们。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知道信是很重要的，因着相信，相信乃信靠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正如罗马书的十章九到十节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认耶稣乃是爱我们的那位主，但我们愿意来接受他耶稣基督是主。再一次来强调，我们的主不是说在十字架上死了就被埋葬了就了了，没有，我们的主是从死里面复活带给我们有盼望的主。那上个主日我们特别的讲了复活的主，复活的主带来的是整个生命的一个盼望。如果人死了就没有了，人死了就跟动物一样，那你今天根本不需要来找信仰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想做你就做，只要你开心，对得起自己，这人生就对你人生来有意义。但是人活着不只是这样的问题，这时候不得不的不是你想得明白，乃是神爱我们的缘故，将这样的道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活在当下有什么意义。那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要信靠，因为信而得救，得救乃是因着我们犯罪的原因与神隔离。那么当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完后，赐给我们一个永生的带来复活的盼望。当然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复活升天，然后他去世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再来。这就带来了我们从相信得救要进入到神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我们常着可以称它是天堂或者永生。这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乃是造物的神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从得救到相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信仰。但往往我们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只相信，相信不是信仰 ，OK？ 相信只是你得救的开始，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相信了，你就什么东西就结束了。特别我要在这边告诉这些十一位的弟兄姐妹们，你受洗，你不要下个主日我就找不到你了，你说哦，我拿到了洗礼证书，我受洗了，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对，100%说，因为你信，你已经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但作为在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里面，是要不断的喂养，不断的成长的。我想作为雷阳姐妹最明白，在你院子你的农场里面种了很多的植物或者种了这些东西。我就讲自己吧，有一年我在我后面种了四颗冬瓜，结果有三颗它都长，都有结那个冬瓜，每结个我就开心，我就数一下我有几个，结果到时候成的时候只有两个，别的都长到一半它就黄掉了。你明白这是什么？明白，如果你明白了就明白了。信仰不是只是这个受洗完后就完成了，这个只是开始，信仰只是你的开始。今天受洗，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成为一个新的 baby， 你是要被喂奶的。因此当弟兄姐妹出于爱带领你查经，带领你成长的时候，你要来长大成人，好吧？那在这时候我们信仰带来的，就像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带给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是回归到神所造我们的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里面。说句实话的，如果你心里面是觉得说哦无所谓，我不要信耶稣，真的是这样的损失是蛮大的。当然本来这边今天还有一个弟兄，因为他有特别的原因要等候跟他的爱人再商量一下是不是要受洗当然也还有特别的情况，因为想让他的爱人来到这边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爱真真实实的从神而来。那我们带着这个信仰，我们要进行一个信仰的宣告。我们要知道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那我再次跟这些弟兄姐妹，无论这些受洗的过往是怎么软弱，或者之后受洗完后他起来还有软弱，他仍然是基督徒。为什么？他因为信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持守坚持永不放弃耶稣基督，你就是我的救主。因着这样，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得救本乎恩，因着信，跟你 清楚了，那以后过些天人你告诉别人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不太像基督徒，你就要正面的回答他说，是的，我是基督徒，但我现在还不像基督徒，我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这就是你成圣的时候，好吗？那在这时候你一定要明白，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只是一个洗礼或者一次受洗或者一次洁制， no， 是一生的交给耶稣基督。正如刚才我问那个小聪明，就是曹弟兄曹汉章弟兄，我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来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你愿不愿意以后按照神的心意来过你的人生，你愿不愿意在未来的时候如果神要呼召你，你愿不愿意把生命都摆上，他说愿意愿意愿意愿意，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位信仰的时候千万不要真的是今天受洗完后你说 OK 你永远就消失，不是这样的，但你可以消失在我的眼前，但你千万不要在神的面前消失。那紧接着我们有了这个得救的之后，紧接着信仰告诉我们另外层面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当然我们原是他工作已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第一，当我们离开神之后，神在寻找我们，用爱来寻找我们。但这边有些做妈妈的是很容易理解的，当你的孩子因着犯做错事而来承受他犯错的事情之后的结果，要被你赶出家里面去，当他出去了，实际上最挂念的是父母亲的，那父母亲是不断的盼望他可以悔改而回到家中的。同样的，今天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远离了神，我们走向了死亡，那个神造我们是出于他爱里面来造的我们，他盼望我们可以悔改回来，但人因为自己走向愿意离开神，但神不断的等候我们，甚至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听见，来寻找我们。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因为刚才我们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我们就成为了新造的人。我们之所谓新造，是因为我们回归到原本造我们的那种状态，也就是我们神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就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又恢复到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我们的心里面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过一个活着的这样的一个有灵的活人。这时也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是神所造的，而且在神的里面再造，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再造了我们，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行善。什么叫善？我想现在我们的文化都很高，我现在如果拿一些东西或者给你做些研究，你也可以用你的 Google 用什么东西去查查说什么叫善。我想到你上来就能讲，我们讲话一百年可能讲不完什么叫善。善不是你定义，也不是哲学定义，乃是神来定义。什么叫善？神所预备你要行的是你去做就行的，在神的面前看为善的事情，也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做合乎神的心意的事，这就叫善。你不要用你的东西来 judge 别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被神有预备他所做的。有的人可能会敲架子鼓，你就为神的缘故去敲架子鼓；有的人会探访人，你为到神的事情去探访人；有的人可以就是在神的面前你尽你忠心的摆善，这就是善。明白了啊？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所造，每一个人在当中都神会带着我们，甚至可能你过往做这个工作，因着你信主完后，神也同样的透过你原来的工作上来荣耀神的。今天我去大披萨卡讲到有一个我的老乡，他也是学地质，也是跟我是老乡，也是同一个学校，只是迟我两届的，也是学地质的。我学地质，他学采矿，那他正好出现在那个教会里面，我非常的高兴，我也劝勉他赶快来信主。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这个整个的信仰当中，我们是知道，因为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就是他像目前还没办法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也告诉他，因为人的一切只有在真理的光的当中，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脏、有多黑暗、有多污秽。当然，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如果你不相信， 你今天回去，我想每一个人，你不要找最脏的东西来看脏，好不好？你找个比较干净可以擦嘴的那种纸巾，好不好？这够干净了吧？有没有人擦纸巾是找到脏的纸巾擦嘴没有？对不对？好，你现在就回到家中，你今天晚上到家里面拿出你的一盒的纸巾，放在那边，你只要拿到有灯的地方，撕一张出来看看，看到多少灰尘。我不要让你拿放大镜，你只用你眼睛看，你就看到灰尘。是在当中，因为你真正当人生遇见了神，你才知道自己是罪人，也因着圣灵的拣选来让我们来知道，我们活在当下是要有意义的。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圣就是我们一生的追求的。并真理使我们成圣，若我们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或者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2024年的时候，我们要为主的缘故更加的进入到真理里面，我们来读主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来造就自己，造就自己，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可以来行出神让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也盼望了新的一年，每一个人都按照神所拣选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恩赐来提醒我们，来建立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灯塔。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信仰的信仰，先告诉我们今天要快速的进入到耶利米的21章的14节。如果读经上个主日来到你听到我们讲到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所传的一切都是枉然，一切都是枉然。如果你相信，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不相信耶稣，我信那一个，那你如果能够证明你所信的那一个他是造你的，你所信的那个是活着的，你去信他。如果你没有办法，你必须很感恩，因为你今天听到了真正的那位造你的神。你摸摸你有鼻子，我有鼻子，你边上的说鼻子，这鼻子不是进化来的，是神设计给你的。你不要说你呼吸这空气，你这个说是你自然而然的 ，no， 这是神给你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来呼吸的。当你明白了，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而不会是想好像冬天要叫什么怨妇。当然有的时候怨妇这样不能讲姐妹不对，有的时候弟兄比姐妹更姐妹啊，但也是有可能。OK，Anyway， 把你明白我想说什么，真的，人有的时候是不能累的时候，就大概是这种情况。那从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篇记载第几次？第三次。为什么要特别的在约翰福音来记载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向门徒显现第三次？第一次实际上当他们看到了这个空坟墓的时候，不知道耶稣去哪里了，到底是不是被人家偷了，因为以至于莫大拉玛利亚去告诉彼得，告诉约翰也跑去看一看，哦，坟墓真的空了，也没办法看到了我师经说的东西，但是就回去了。因为什么？他还不相信，不能够明白耶稣复活这个事实。直到耶稣向玛利亚莫大拉玛利亚显现之后，再一次来告诉他，来吩咐他们，你要去告诉门徒。然后这时候的门徒是非常的惧怕，就记载在同样的记载约翰福音的20章。这时候那天晚上，也就到了第一日主日，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主日。那一天晚上，门徒在所在地方，因为怕人的，把门都全部关上，躲在里面。这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是从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所带下的平安，以致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平安。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说的就像他们来再次提醒他，来告诉他他手上的钉痕，已经勒盘的钉痕，所告诉他这些10个门徒，请记住，这是10个门徒看见了就相信了复活的主，心里面也很喜乐。请记住，第一次这些门主耶稣基督向所在的屋里面的10个门徒显现的时候，10个门徒都相信了，对吧？确定了。那紧接着耶稣再一次跟他讲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猜我。紧接着耶稣向他们颁布了一个使命，我也照样猜全你们。复活的主有跟门徒说了他们要做什么吗？有，很清楚了。好，紧接着我们也知道，因为还有一个门徒就是多马，他当时不在场。那这时候另外一个10个门徒就来告诉多马说，我们 看见了复活的主，多玛说没，他不信，除非我他摸，就算他看看见也不信，除非他用手去摸他手上的钉痕，用手探入他肋旁的钉痕，他才可信。除非这个，但感谢主，圣经也告诉我们，也就是在20章25到28节，就会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再一次的向11个门徒显现，这时多玛在了，那这时候主耶稣就告诉多玛，你来。当多玛真正的在当中认识到这是复活的主的时候，他第一个对主耶稣基督说：“我的主，我的神。”这边讲到的“我的主，我的神”，把放在一起，整个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是主。这个主就是一种宣告，他是神，他是主，他是生命之主，他是我的救主，将一切的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圣经里面的所有的名称放到里面都是合理的。我的主的神，他这边不是简单的称一下我的主，乃是生命当中经历到主。好，那我们知道，从第一次、第二次，从10个门徒到11个门徒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也告诉他们当做什么，父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这些人看也看见了，明白了，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对不对？就够了吗？还不够。因此今天读这个圣经文特别有帮助，无论你受洗5年、10年、30年，或者做再怎么样，或者刚受洗的，我们都这样。当这些人因为看到了复活的主，在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上十字架之前，也将一些东西来交托或者来托付给门徒。然而这些门徒是在耶稣死了复活了，忽然间意识不到自己跟复活的主是有一个连结的，我们的生命连结是乃是在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要做的。这时候这些门徒在家里面可能也待在里面，主复活了，他也知道也相信了。这些人干嘛去了？好，经文那个在21章1到3节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情。这些人主耶稣复活了，这些门徒待在一个家里面实在是无聊，又怕出去，因为出去又怕受逼迫，那在家里面不知道怎么办，或许几天后把家里面东西也吃完了，再加上可能在家里面待烦算了，愁操旧念打一句。在经文里面很清楚的，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说这边是有7个门徒的，在7个门徒的当中，我特别跟弟兄姐妹强调多玛在里面。那如果多玛在另外的10个门徒讲的是我的主我的神，已经他实际上从内心里面从相信到对神的敬畏，甚至这样的已经表明了。然而这边我们看下去就很有意思的，信仰不是那么简单，它是一生人，在你的信仰当中有高有低，甚至你会跌倒会软弱，这都不可怕，最怕你就趴在那个软弱里面涌不起来，或者从那边离开神，那就可怕了。每一个人都会跌倒，无论你是平信啊，就是你信主的，或者我们牧者同工，我们也会跌倒的。但我们跌倒的时候不可怕，怕是怕你在那边离开神。那我们在这边就看到，当他们说我要打一，这是彼得刚刚很无聊或者怎么样，他就说我打一气。哦，那些人一听打一开心，立即说我也跟你们一起去。那整个7个门徒就开始去打一了。那请问这些门徒去的打一功夫技术不技术？如果要问这些门徒他的专业是什么，就是打一。但又同样的发生了一幕，他们整个晚上长在打一，然后什么都没打着，整个晚上在劳碌，没有鱼。那这些人不是信耶稣的吗？他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的吗？然而他竟然把复活的主托付给他的使命不去做，又去做原本的事情，以致在这个当中耶稣再一次向他显现，来翻转他们的生命，让他看见的复活的主，来跟随复活的主，去成就复活的主要他们当做的事情。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三次的整个复活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生命的改变，耶稣再一次来向门徒显现。这时候天快亮的时候，弟兄姐妹，今天你一定，无论是你刚受洗来受洗有段时间，你在经文当中一定要进去，进到经文里面，让这样的经文对你说话。我们看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显然耶稣基督一直在岸边，一直在等他们，让他们努力去，他们努力了，直到快天亮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在岸边， 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有没有吃的，有，你们有吃的没有？哦，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一见到说你吃饭没有，对不对？你吃饭没有？吃饭没有？啊，立即在早上最早的一句话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难道是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问他们说，有没有吃的给我吃也，还是说什么？像从这样的一个亲切的一个语言当中，实际上这些门徒看了耶稣的复活这样的软弱，实际上是很配不配得再次来称我的主我的神的。就算这样的软弱，耶稣基督仍然的用爱对他们呼召说，小子，这个小子是很亲切很亲密的，就像我叫我的女儿说妹妹啊，很亲密的，你不知道这里你怎么叫女儿叫妹妹，很亲密的就叫了。正如耶稣这边讲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立即回答，打，显然他们打东西打鱼也是为了弄点鱼或者搞点吃的。他立即回答没有。好，紧接着经文就很有意思了。当一答一回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把碗在船撒到船的右边去。他们一直在打鱼，打了一个晚上，一整个晚上都没打到鱼。他们原来不要换地方，直接那边往右边一碗撒下去，有鱼，你相信吗？你会相信吗？神实际上让这些门徒去经历到，复活的主仍然是主，复活的主仍然是像道成为肉身的耶稣来赐福他们的。你来跟随我，来跟从我，来跟从我。那耶稣当这样说完后，而且告诉他们，善耶稣是没有不想跟他商量，直接告诉他，你把碗撒在右边试一试，不是这样。告诉他，你把碗撒到右边就必得着。哇，你会信吗？你不得不信，因为圣经紧接着告诉我们，他们不就把碗撒了，往下去竟拉不上来，碗杯鱼非常的多。这个神迹的显现乃是因为门徒用他所尽的一切的能力回到世界上去摸爬滚打，毫无意义，以至于在这个当中，神再次告诉他，我是祝福你的，你听我的，你听从我。当门徒第一个反应按照耶稣，当然这时候他也不知道是耶稣，只是听到这个声音啊，有这样说撒，他就撒下去了。那这时候这一碗你在拉的过程中呢，这边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也就是约翰，约翰一听，对他的听力可能这边很年轻，约翰眼睛一下子听出来是主，那他就发自内心的说是主。那这是一个在一种结望的当中，又有一碗鱼的丰收的当中，对眼前的不看重要而看重那个传来的声音，让他撒完在右边的这个声音的是主发出来的，那他立即发自内心的说是主。那这时候我们看到第一次的莫大拉玛利亚去报信的时候是约翰跑得比较快，彼得跑得比较慢。那这次是彼得跑得特别快了，彼得一听到是主立即起来你看到他有没有穿衣服？没有，对吧？他没有穿衣服，也不知道他害羞什么，他立即起来后呢，他还要怎么样？一听见是主，他要束上一个外衣，嫁到海里面。像彼得这个动作我们值得去研究，我也盼望今天圣灵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甚至不把复活的主所赐给我们的复活的这样的生命，或者复活的主所交托给我们的这样福音的使命，或者主要让我们当做的，我们忘了。当在有的时候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这样的迫不及待的立即回到主的面前来听主，来到主的跟前来对主说，以及跟主来明白主的心意。当其他的六个门徒紧接着把那碗一收起来，然后就往岸边靠。好，请弟兄姐妹来读第九节，来一起来读。
他们向我靠岸，就看见那里有靠着，上面有鱼又有鳞。
好，请问他们上岸看到了什么？有炭火，那里有篝火，对吧？有炭火，然后看到有鱼跟饼，请问这个鱼跟饼是谁准备的？
小
鱼啊，耶稣准备的。 当这些人上到岸上看到这个饼跟鱼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或许他会想到那五饼二鱼的那一个绳子。然而那个燃烧的那个火又在提醒他一种爱的燃烧，或者燃烧吧，燃烧的那一种情景。像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主耶稣基督，让这些人看见跟经历到的。当主耶稣基督在活着的时候，他做了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的时候，有多少人来跟他？然而这些人竟然会到五饼二鱼回到世界上去了。但无论怎么样，主耶稣基督在让这些人上来所看到的，我知道你们要什么，我已经跟你预备了，在这边过来吃。当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晚上，在这个凌晨的时候，耶稣发出了这个声音，以至于他们听见，感谢神。因为耶稣是复活之前显现在前，若不是在只在这次显现，那我想没有人会来的。到底是谁啊？一撒勒吧，可能回家去开油或开一夜公司去了。然而耶稣复活的主再次对他说：“那我们就这时候要来看了。”当耶稣叫他下网打起鱼，而且整个的那个约翰说是主，然后彼得又听到是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立即做出来的反应。这时候当门徒上了岸上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把打的鱼拿几条来。”很有意思的，有没有？读这圣经，耶稣不是已经准备了饼跟鱼，难道准备的分量不够？人太多不够吃？不是。耶稣要这些人所经历到一切不是做梦，不是假的，是真的。你去拿几条鱼了，你不要以为那不是一事去打。当然对这样，我们可能对吃的人，我们可能只是理解到这些。当然重点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当然感谢神，我有机会去到那个以色列。去到以色列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宣道会的张牧师，王牧师，王张健是张显的张，健是健身的健，王张健张。他也讲过，他的女儿是带我们这个团的，他特别跟我们解释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让你看不懂，让你用信心来领受，好不好？那些门徒是知道的，我们不知道。OK， 当然有的时候这个要讲下去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当时。他就对他们说拿几条鱼来的时候，谁去了？去了几个人？彼得去了。彼得不但去了，也把那碗鱼拉上来。拉上来，他很特别，很好奇，他去数了，一二三，一条一条数下去，数到几条？一百五十三，又是怎么样的？是哦，很多，还是153 ？No， 我们只知道这样对我们没影响。当作为整个的犹太人或者他们那种文化里面，153这个数字已经让他震撼了。我们也没有震撼，对不对？我说153几条鱼啊，153几条鱼啊，153，对，你就问我说多大了，你就问这个多大多长多重。重点是153真正的意思。当然我只听他们那些懂犹太文化的人讲的，当然不是用Google 来的那个这个数字，那种奇妙的数字，不是这个，是用懂以色列文化的这群人，那些拉比所研究出来的153讲义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我告诉大家，请记住，要认真听啊！153的意思是我是神。你如果明白到这点，紧接着下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彼得耶稣来问彼得这个吃饱喝足饱后，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这个时候，在神的面前，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在生命的主的面前，在复活的主的面前，必须要回答的：“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这153不是我想的，我想不出来，我只是在那边听到了，很好奇，我才明白当时的整个耶稣要进入个更深的地方来质疑他的灵魂。你我是神，再次向他显灵，透过这个数字，当彼得数到153，意识到了耶稣告诉他：“彼得，我是神。”
好，当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那耶稣这时候就对他们说，当耶稣让他明白这个事情，紧接叫他们说你，而且当时这些门徒就叫他们过来吃早吃饭，耶稣又拿起饼跟饴来分给他们吃。在吃的过程当中，这时候出现了一节很漂亮的经文，我们要去思想的，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是谁，或者你是谁，都不敢问，都自己一个一个的在自己的心里面知道，他就是复活的主，他就是我应当称的那个主，这个主就不是一般口头上的主了，乃是生命的主，他就是神，我的主，我的神。到这边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一个将生命要摆上的，当你生命要摆上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哦，因为你信主了然后你自己摆上，那就算摆上仍然是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爱你的回应，是圣灵感动你来回应主的爱来摆上。那当主耶稣基督问你爱我吗，不是你随便的爱我爱你，不是，是不能回答的，你回答不了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简单耶稣问你。那包括我们一定要清楚，有些神的话也引导你说你爱我吗，你不要立即的用那个阿卡培的圣爱来回应说神啊我阿卡培，No, 千万不要有口说了，这叫有的时候我们恋爱里面就常常是这样的啊，我爱你，然后来结婚了什么都爱我，对吧，然后就开始毁约了，然后就开始把对方搞得半死，这样很慎重。那下次我们讲你爱我吗，他们所有的人会来听讲爱的故事，那是神问我们，而且不是问一般的，乃是经历了领受了神的恩典的人，我们必然要在神的面前来回应，神也一定问我们你爱我吗。但在这个爱的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宝贝的，就下个主日我先透析一下，就下个主日我们会讲你爱我吗，是主耶稣基督要问每一个人的。那我们这边同时也看到，因为主啊，知道是主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我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特别我们现在的，我们也没见过耶稣，对不对？乃是听我们读了圣经，然后圣灵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也啊，神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了很多的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来见证他领受耶稣基督从神那边领受的福气，或者从神那边的祝福，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了那个所不能看见的那个神，于是我们现在愿意相信。那这是我们的开始。那当今天的时候，我要再一次的，无论在我们2023年，我们都可以在今天的时候，在神的面前重新来立志，耶稣基督是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我一生的主，我一生都要跟随他。容易吗，弟兄姐妹？不容易。有一天你祷告，你想买房子，或者有一天你想移民，或者有一天你有什么东西你很重大事拿去祷告，一祷告神一听，哎，耶稣基督是主，一做耶稣基督是主。有一次突然间你最在乎的事情没有按照神，没有按照你的心意神成就你的时候，你可能会像我一样不信。我们都是小信的，今天我可以成为神的仆人站在这边，是啊，让我这种小信的人在神的这样的荣耀当中来为你做见证，每一个人都是小信的。我盼望今天我们对耶稣说，耶稣基督是主，是我生命的主，我的主，我的神，从我们的宣告，从我们心里面，当我们身心合在一起的生命的展现，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我盼望当你软弱跌倒的时候，你可以跟我来分享，当我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也可以跟你分享，我们一起的彼此来扶持，我们同走天路，彼此来相爱，彼此来做成主的功。不懂为什么神就是很奇妙，我今天又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女儿又在这边，上神也要再次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神都爱我们。作为我爱我的女儿，我是她的父亲，她知道我爱她，但知道神也因为爱我的时候透过我的女儿来安慰我，来祝福我。所以人都是因着恩典，大部分都是因着恩典而进入到福音的，你明白没有？ 当你某年某日你走投无路，你很黑暗，你没工作，你没这东西的时候，你忽然间好像发现有另外一条路，人家也告诉你啊，神是祝福你的神，神是恩典的神，你就祷告，一祷告真的事就成了。哇，你真的太好了，跟他真的吃饱喝足没事，这辈子过得可好了，你就开始信。如果你只是信到这边是不够的，是不够的。上在我的信仰的当中，我透过三年几年的这个争吵，然后从地址上或者从我的学习当中，我真正是我信主是因为我认识到耶稣基督是造天地万物的主，认识到耶稣是神的时候，这是对我整个人生的摧毁的。我觉得我整个的教义所有的所知道的都被骗了，被蒙了，那种惨不忍睹的经历，以致我觉得说，既然神是造我的，我就当敬畏他。我带着这个开始来寻求神，以致我后来也神也爱我，就把我从中国带出来。那我就来到多伦多，经过这样的学习探讨，我就更加的认识这本圣经所说的神。令人知道，1999年4月4日，我跟我的妻子就一同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我记得说，我那时候我很自豪的说，我的信仰是很扎实的，很有根基的。但没想到，人真的不要以为自己是神，什么都不是，神才会显现出神的大能在我的手上。若当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当这边很多的福音朋友、新朋友，我同样的，把自己打开来给大家看看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时我要去考车牌，考 G2， 那考 G2 第一次考没考过。没跑过，因为我觉得我开得挺好，没过心里面挺难受，就开始埋怨，一路埋怨一路埋怨。当然埋怨归埋怨，回到家中我的妻子就问我说怎么样，我说没过，他说没过就再考呗。好，他这样安慰我，我也被安慰，但心里面非常的难受。那又去定一个时间又去考，那第二次去考的时候又不过，我又开得很好，开得烂你不会生气，开得好不过你就会埋怨，我就开始埋怨了。神啊，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事情向神祷告，求主耶稣基督恩待，这个最好是那天真的，说句实话对吧，好像大佬进城要全部入清空，让我一个人在里面开着最好，对不对？对不对？那就是神的恩典了，哇太好了。而没想到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出乎你意料，在你的心中是出乎意料，在神的面前是要搞定你，要搞死你。如果你在神的面前被他搞死，你就会活得非常的滋润。我当时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都是恩典的嘛，特别我老婆在打工，而且6.75块或者还是7块钱，可能6.75块一小时，每一天来回去掉4张的地铁票，而且我的钱也不多了，我有那么可爱的女儿我要养的，对吧？这个钱没有了，做父亲割舍的纠结，所有的就是开始紧张了嘛。哇，真的不行，一对不起这个妻子，挣了那么点钱，我去一次考一次就花了4-5百块钱，啊，真受不了。哦，这各种东西就交织在一起，人一交织起来骂谁，骂得最重，骂神。那神真的是，你就骂神了。那我回到家，老婆问说你考过没有？我说没有。然后紧接着我就抱怨了，我说我再也不祷告了，我被骗了，懂吗？哇，说神很厉害，怎么样？你的祷告他就一成就，你要什么他就祷告。我相信的是什么神呢？我信错了，我就开始埋怨，我再也不祷告了，我再也不，我已经接着说我真的被骗了。但感谢神，因为我跟我老婆真的是说得很清楚，我不再祷告了。在今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煮好了饭，然后就坐下来。我老婆坐对面，我的女儿坐在我的左侧边，她在那个吃饭的卡西围着的那个地方，我们把饭碗，因为我们虽然我的孩子真的是在教会长大的，我们在那里查经，她就坐在我的脚的前面，我们查多久她就坐多久，坐完我这边坐累就跑到她妈妈的脚前面去坐，就这样陪着我们大人查经的。但没想到神真的很奇妙，当那天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已经说我不祷告了，我就知道我的太太应该要她会祷告，但我奄奄一息说我说的是气话，我还会祷告，那她等我祷告， 那在这个当中祷告，等候祷告的时候，那真的是在整个场景大概有一分钟到两分钟，安静，安静，安静的真的是很可怕的安静。当一个人眼睛闭着等对方祷告，又不敢眼睛睁开去看看或者提醒他你祷告，因为怕得罪神，因为那时真的刚信主不久，怕眼睛一睁开看到神了也吓死，对吧？就闭着等，哎，等很安静的，等。忽然间听到了声音，就是今天的声音。我盼望这首歌成为我的帮助，我也希望成为你人生的一个祝福。这是我那个十八个月大的女儿，她唱出了这首歌。她说她是主，她是主，她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机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是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女儿唱的。当她一句话唱出来之后，她当她唱的时候，万机当跪拜，万口当承认的时候，已经把我震撼了一下。我都来不及来思想整流的时候，她第二遍又唱过来了，又在唱她是主，她是主，她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当她进到这边的时候，我知道，我崩溃了。那种就说你突然间一种被神的话语透过我的女儿颤抖，把我整个人打到就趴到地板上的感觉，我不能去感受保罗看着那个大光是这样，我是看到一片黑暗。我说主啊，那天是我信主以后的第二次，那是一种痛苦的祷告。那天我说了不再祷告了，然后竟然那天神透过我的女儿逼得我逼不得不要带着感恩来祷告，认罪的祷告，主啊你就是主，我是小信的，求你赦免我，祷告转发，然后又去定第三次的考试，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的小信，求你带领我，我的需要摆在面前，要去考试了，再次的祷告，车上也祷告，主啊求你看顾前面所走的，最好就是哎简单一点，不要搞那么复杂，对吧？简单一点，简单一点。然后第三次一考不过，然后就从多伦多考到哈密尔顿去了，考到哈密尔顿，因为我搬到哈密尔顿来住了。在哈密尔顿的时候考，先到伯灵顿去考，因为伯灵顿的考期比较容易，先到伯灵顿去考。哦，这里有柏林的那在面前，我的同学，今天没有考，考第四次，也是祷告，不过，然后第五次又祷告，哦，那是真的心开始转变了，不说不给了拉倒，不信了，对吧？好像说我们来蒙他一下，来把把手进来骗一下神，说，哎，我都认罪了嘛，你要给我了，你不给我拉倒，我不信了。不不不，那是他不给我，也只能不得不要信了，因为我在认罪了嘛，对不对？我承认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这样的宣告在我的信仰当中开始有根了。而且不是我一个人，是万机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主。这样的时候，因为到了第五次，我也祷告，然后就去考。考的时候回来，然后说不过。哇，我说这个怎么办呢？对不对？继续祷告，那又是祷告，就是求神的主啊，求你见过真的日子都很难过了，对吧？米都快，锅都快解不开了，这里找点路给活一下，对不对？又祷告，啊，第六次去考回来了，回来了，然后很认真的停好车，啊，考过去哒哒哒哒讲什么话，你不过，哇，真的是这样，这样的吗？啊，搞死我吧！然后到了第七次，又去订考场，订完后当天的天气在出乎我，因为有一个朋友看我蛮可怜的，也想安慰我。他就想说那天陪我去考试，那他陪我考试，我也出于爱心，我就煮一顿好吃的饭给他吃。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下大雪，他就心里面发毛了，他就心里面很想跟我讲说：“长兵，你就不考了。”他想想你平时考六次考不过，今天你别去了，对不对？吓死了。那我呢，又是接着说，他一边吃一边就懦弱的给我发出这个：“我是基督徒。”我就跟他讲说：“不要怕。”我已经祷告了，但他从我从理性来讲，他都会笑掉牙齿。我知道不用怕，但是怕的是你嘛，不是我怕，是你怕。后来我又用从神的话语告诉他说不用怕， 神预备的，我按照神的预备去考。这个有的时候人也会说大话，你懂吗？会说大话，那我就去考了。那天是在柏林，在哈密尔顿，在哈密尔顿的考场里面考。去那边考的时候，因为车子开到那边，说句实话，从来没开过这么大概20多公分的雪的那种厚度。车子开出去就提心吊胆，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特别是那天一个出垃圾，很多的是那垃圾车可能就开10公里，慢慢的在这边走，我又在他后面，我不知道要走多快，能超他吗？对不对？不知道，那只等他就慢慢跟那个考官的实在不耐烦，超他，超他。我心想 OK 就超他吧，超完了到前面来，考官说 OK， 拍个那个路边停车，我把他一停下去一看，那雪这么高的，一看。完了，没了。因为什么？你停过去看到的那个房子那个标签的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就水的那个消防栓。我正好停在那边，好吧？黑了，对吧？我不抄，我在那边等不停，好吗？就心里面就七上八下的，想着没有了，我这就死定了，知道吧？我朋友说劝我不用考，那就回来了，车子也考完转完回来了，停完车。那考官就回家说：“你开车刚才是在哪里？你做得很好啊，在哪里做得很好，在哪里做得很好？”我说：“我停到那个
消防
栓那边，结果说我没看见那个消防栓。”他说 ：“No, your problem， 是我叫你停的。我，信仰要经历，信仰不是简简单单。”信仰是让你经历，把我这种人弄死，直到趴下去以后，这时候我任何时候，当我建立赞美主来敬拜主的时候，那就理所当然的。当我看到我三个孩子的成长，看到神对我的祝福，以及看到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当中，神将这样的弟兄姐妹带到我的身边，一同的在主的面前被使用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阿门。我也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更多来经历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荣耀的君王。我们来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成为一群同蒙天恩、同走天路、有盼望的这样的一群人，也让我们这个盼望可以带给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真正的经历过这种天恩、没有经历过神的祝福的这样的人，来祝福他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也盼望今天在这边的时候，神要祝福你，神也要恩待你，神也要安慰你。愿神的荣耀让你从心里面说感谢主。阿门。
阿门。